谢谢您，你把这样的隐秘的处所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在这里与你一同关锁。主，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瞻仰你的荣美，我们里面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主，知道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但我们靠着你，使我们重得生命。谢谢你把这样的道路赐给我们，就是你的自己，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也是在这几天要大大的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警戒我们，安慰我们，好叫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周牧师在我们当中啊，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好像对我们的心说话。那他谈到我们要与神同在，因为我们与神同在就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如果离了他，我们就要跌倒；我们如果离了他，我们没有住在他里面，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性会叫我们跌倒。这也是我这十几年来这样的追求主啊，这三十年来信主以后，我深深的体会，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而离了耶稣呢，我们就很容易跌倒。那从整本的圣经我们也可以看出主给我们指出这个脉络啊。如果我们读从创世纪，从看到几位神所重用的人，也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在他们的人生的过程里面都有跌倒的时候。我们举例亚伯拉罕好了，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是信心之父，他对神有极大的信心，他在亚摩利山上也把以撒献上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可是他曾经也跌倒过，不是吗？他在亚比米勒王的面前，还有在埃及法老王的面前，他不敢承认撒拉是他的妻子，只说他是他的妹子。甚至呢埃及王呢差人要把撒拉带去的，他也不敢讲什么。我们如果说这个是卖妻求荣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这样的软弱，我们看到以撒应许之子，可是以撒呢，他也曾经有这样的软弱，跟他的父亲一样，在基拉尔的时候，他也是不敢说利百加是他的妻子，只说这是我的妹子，害得呢亚比米勒王呢看到有一天看到以撒跟利百加在那边戏耍，就说哇，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要做些什么害得我们这些民险些犯罪。我看到以撒有这样的软弱，我们看到雅各又不用更不用讲了，他的名字叫做抓，我们看到他一生本来是充满着诡计，若不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让他成为王子，他一生也是在抓里面。我们看到他生命里面也有他的软弱。我们再来看看雅各所生下的十二个孩子，我们说以色列的十二个族长我们看到十二个族长里面，他们除了约瑟以外呢，大部分都是怎么样，我们看到他们都有他们极大的软弱。可是约瑟呢，我们想想，约瑟实在是算作很不错的，可是如果我们细想，他在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还比较不懂得隐藏，当他父亲给他彩衣，他就这么样的高兴， 当然他的兄弟们都嫉妒他，可是他做了两个梦。那两个梦呢，梦见12捆稻草和禾草呢，向中间的一捆下拜，向他所打的那捆下拜。还有他梦见第二个，就是星星跟月亮啊，太阳、月亮还有11颗星星都向他这个星星下拜。哇，他好高兴哦，告诉他的父亲。那好害的老雅各跟他讲说，难道我们要向你下拜吗？啊，他的兄弟更不用讲了。我们看到好像约瑟是这么好的，这么敬畏神的人，可是他仍然有他生命里面的那个缺失。甚至在他被下在波利法的那个监牢里面的时候啊，那个酒政啊，因为他所解的异梦啊，他所解的梦呢，他真的可以啊出监牢。那个约瑟呢就告诉啊这个酒政说，哦，难道你在法老的面前要为我说话？他本来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可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好像怎么样来依靠啊，要依靠这个酒政。当然神的怜悯到最后让酒政想起来，不然酒政呢也就把约瑟忘记了。我们再来往下看，12个族长以后呢，就是啊摩西的，到了摩西。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可是呢他也曾经凭着自己的勇力要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当他打死埃及人以后，第二天呢，他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那边争执，他就要成为他们的和解。可是其中一个告诉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打我像打那个埃及人吗？当时候摩西呢一听到这件事情，就知道东窗事发了，他就怎么样赶快逃。所以摩西呢，他也曾经要用自己的力量，他有一个向着神百姓啊的心，他说他不愿享受埃及王宫的那些世界最终之的，他宁愿与他的神的百姓呢一起同居。可是呢，他仍然有他的限制，对不对？我们如果再看到啊摩西以后啊，那个摩西啊在领以色列人的过程里面啊，他受尽了很多的啊忍耐，可到最后呢，他也怎么样？他没有照神的话吩咐磐石出水，他用他的杖击打磐石出水。所以神说，你没有荣耀，你这样做呢，你不能进迦南地。所以摩西呢啊，在旧约的时候没有进入迦南地，当然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把他带进迦南地，在变化山上他跟耶稣可以在那边谈话。可是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历史，在我们在如果一一的细数这些属灵的伟人，大卫、西西家王，或是啊约沙法，我们看到每一个他们，我们看起来非常，真的是非常属灵的哈、哦。这些伟人，他们都有他们生命的软弱。那我们再论到新约，我们今天早上所谈到的耶稣的12个门徒，我们彼得，我们知道他3次不认主。我们说约翰，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啊，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他在年老的时候所写的啊，约翰福音，或是约翰一书，或是他写到那个启示录，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那么完全的人，那么属神的人。可是我们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耶稣说他是什么雷子，对不对？他脾气怎么样？可能非常的啊暴哈、哦，可能非常的暴。可是呢，有一次他们跟啊耶稣他们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他们，那个约翰就跟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吗？好像要做以利亚了，对不对？要把那些啊撒玛利亚人烧灭。耶稣说什么？你们所做的你们不晓得。耶稣就责备他。我们看到好像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一部的历史，就是以色列的失败史，也是看到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失败史。我们看到人自从最进入的亚当跟夏娃的里面，我们地上的人没有一个完全的，所以圣经里面绝对不掩盖啊这些人类的软弱。圣经里面把人所有的光景真真实实的把它表现出来。可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仍然要做一件事情， 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做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来看几处圣经，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啊，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耶利米呢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位先知，耶利米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位先知。耶利米出来的时候呢啊，以色列国啊已经灭亡了。那时候呢，从犹大王亚门儿子约西亚在位的13年，那时候开始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做先知做到犹大王西底家被巴比伦灭了以后呢，啊，他才被啊约哈兰他们一起啊被啊要挟他们啊到要挟他逃到埃及哈、哦。那我们看到耶利米书有谈到耶利米对以色列的百姓啊，对犹大百姓的警戒啊，也警戒啊，呼吁他们要回转。可是呢啊，犹大的百姓一直应着景象没有回转，以致他们被灭。所以当犹大国被灭了以后呢，被巴比伦灭了以后，以色列国呢就一直没有成果哈、哦。接着下来呢，就是巴比伦帝国控制啊管理以色列，再来呢就是波斯帝国灭了巴比伦，然后呢波斯帝国也管理以色列，再来呢就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以后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东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后来被啊那个啊那个回教徒哈、哦、回教徒啊把他们啊攻占了，所以呢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的才复国，所以耶利米是以色列或是犹大国成国的里面的最后一位先知。当然我们说到马拉基是后来啊后来100多年，可是那时候以色列国呢已经灭亡了。那神在借着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百姓或是对犹大百姓所说的话，其实今天也是在对他的百姓，就是对神的儿女所说的话。那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来读第一章第十节哈，一章第十节，来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摘除。我们看到神呢设立耶利米先知呢是要怎么样，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拔出拆毁毁坏倾覆都是很不好的事情，可是最后一个呢又要怎么样，建立斋止。那在耶利米书12章14节到15节，耶利米书12章往后翻12章14节到15节，我翻到了，我们先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各归本业各归故土。这里也谈到神呢要拔出啊以色列的恶灵，因为呢以色列的百姓呢受这些恶灵的影响极深，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本来是被告诫你们要好好的遵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一切律例典章法则，不要效法你们所去的迦南人那个地所行的那些风俗。可是不啊，曾几何时，当约书亚带领了以色列的百姓进了迦南以后，从四世时代开始，那一些认识约书亚的人长老他们离开地上以后，以色列就怎么样，就任意而行，以色列的百姓就任意而行。四世纪告诉我们说，当时国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就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去行，他们学随从那些迦南人行那些败坏的事情，使得神心极其伤痛。可是神要拔出要毁坏，他到最后呢，主一定要强调一件事情，他要建立，他要怜悯。他说哦，他妇人应不能管教那些生生的孩子吗？神 也要管教我们，父亲要管教我们，可是父亲的心肠呢，仍然向着他的儿女是存着爱怜，存着盼望，存着那个天上的爱，要把我们带回来。好，最后我们读到那两个地方，耶利米书一样，31章28节，耶利米书31章28节，我们翻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924面，31章28节。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要知道，当神在拆毁，当神在拔出，当神在毁坏的时候，我们的神是留意。他留意是什么？我们知道当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把留意尽量使他的百姓伤害到最少，因为神以后要留意怎么样的建造，所以神在施行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他都是存着爱，存着怜悯。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相信的，也可以明白哈。那31章38跟40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兰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亮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戈雅抛尸的泉谷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很多人都在地上盼望有一天真的以色列百姓复国了，哇，真的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可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目只有放在地上，地上的国家有一天可能还会让我们失望，可是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是指着哪里呢？是指的我们刚才读了耶利米书31章的第31节，这里31章的31节到34节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我们过去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被神的仆人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神怎么样行了那么多的神迹，神怎么样在埃及行了10个神迹，然后让他们过红海，在旷野里面叫磐石出水，叫天上有马拉降下来，哦，又有各样的飞鸟给他们供当作食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感恩，他们没有真正感恩的心，他们看了一个神迹以后，等到他们遇到了一个难处，他们马上口花怨言，他们马上埋怨神。所以呢，神呢对他们呢就说，我要按着他们口中所发的怨言呢来对待他们。果然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60万的男人以及那些20岁以上的那些妇女，他们都怎么样，都没有进迦南，他们都倒闭在旷野。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在旷野里面看见神所行的神迹，可是他们都万事不是神所不喜悦的人。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然就是这样。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我们已经反省到我们的自己，感谢主。今天众牧师在讲，我们如果在他的光中，我们就会见到这个光，我们如果没有在他的光中，我们看到的尽是别人的不是。可是我们当我们更多的来到神的光中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这么的不配，我们是这么的败坏，我们的口舌是这么的不受管束，我们的心是这么不受约束，我们的行为是这么样的背逆神，所以我们才在他的光里面懊悔，更追求主。我发现主，我发现我真的有时候越发现自己真的越不敢站讲台，越不敢来教导弟兄姊妹，因为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配， 然后当周牧师今天讲说，如果你在主的光中看到你自己的问题，那是好事哈，给我一点点安慰哈，因为总是啊，我们还有盼望，不然我们真的是要灰心丧胆。那好，今天要讲到的就是拔出拆毁，拔出拆毁，施行毁坏以及建造。神要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耶稣基督救赎的那一刹那，当我们遇见了耶稣，我们在他的光中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照着讲经所说的把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哦，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那么的欢喜，我们得到了悔改重生之乐，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我们知道耶稣这么爱我们，他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舍身，哦，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他爱我们，哇，我们得到这样的喜乐。可是慢慢的我们就忘记了，慢慢的我们就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看到环境来，看到有一些不顺利来，刚开始可能是凡事顺利，因为主实在是恩待，知道怜悯他的孩子，当时信心软弱，各用各样的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也曾经做了很多的见证，告诉人耶稣是多么好多么好，可是呢，等到我们遇到挫折，我们遇到不顺，或是我们遇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些老天呢就开始起来了。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说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可是呢，神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当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被你知子中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过去都是这样，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的所思所想所领受的，我们都领受到那个很多错误的讯息，所以这些错误的讯息造成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呢，跟神的价值观是完全背道的，完全背道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教导我们走这里，可是神呢要我们往哪里，可是我们的天然，我们的个人的天然，我们里面的喜好还是喜好照着世界的去行，因为我们的价值观都怎么样被深深的建立在过去的那些世俗的风俗习惯里面。我们过去顺服在空中掌权者的邪灵。有一天呢，有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跟一个孩子要去打网球，学网球。这个父亲比较认真，他呢天天呢他知道要打网球，他就开始练墙壁，打墙壁，本来都打不到，后来呢越打越打得到，可以打得到，打十几下二十下，他就告诉他孩子说，你也来打墙壁打墙壁他的孩子说，不，我看的那个video 应该怎么打，他就不敢打墙壁，他只在那边练练那个姿势那父亲就笑他说，你这样练总是不会练好后来过了不久，那他们父亲孩子就去找了一个教练，那个教练就开始教他们打。那个教练教他们打了以后呢，他就跟这个父亲说，你这个很多的动作都不对，可是呢这个动作呢没办法改过来，好像一下子改不过来。可是这个孩子呢他怎么样，他因为他没有去做这一些，那个教练说，你的孩子是一张白纸，所以呢他做动作呢比较标准。他说那个科学家，这个教练告诉他们说，那个科学家研究我们身体的构造，我们有一个连结点，当你一直去连结这个习惯的时候，那个就变成你的一个习惯，你不断做一个动作，你就变成你的习惯，这个习惯呢，你要把它改正过来非常难，你需要怎么样用一个新的不同的，不断的叫它用一个习惯。这个就谈到我们有些人有抽烟，有喝酒，有吸毒，有做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因为我们的连接点，我们的神经元的连接点呢已经怎么样成为一个惯性。所以我们就怎么样，这个父亲呢或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改正他的动作。可是这个孩子呢他就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改正，因为他是一个白纸。 那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我们就教导他们敬畏神，我们从小用圣经里面的教导来灌在他们的思想跟意念里面，还有叫他们的行为能够照神的法则来做事，你会发现这个孩子长大比较容易敬畏神。可是如果我们过去有很多思想习惯都已经造成了根深蒂固，那神要需要时间，神需要时间，用时间把我们这些不好的习惯一一的拿走。这些不好的习惯包括我们的思想跟意念，很多时候我们被主得着的人，我们认识耶稣了以后，我们仍然有我们个人的方法，用我们个人的方法想要来做神的事情，或想要来服侍神，或是我们个人的看法。有一次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哦，耶稣所说的话这个行不通的，这个行不通的，这个怎么行得通啊？当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里面又很难过。如果我们主的话你说行不通，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常常花时间来到他们面前？在我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很多人曾经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圣灵充满我们，我们通常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想什么叫圣灵充满？我相信有很多人可以领受到，哦，圣灵充满的时候啊，有的人大哭，有的人在神面前好像回到父亲的怀抱，好像我们的父这样抱着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所有忧伤过去的压抑都哦，在他面前可以啊这样的宣泄出来。我们知道圣灵是安慰者，是保惠师，所以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圣灵还会做什么？圣灵还会做引导我们的工作。圣灵他是非常温柔的，他在我们跟神之间代求。当我们里面有难过有软弱的时候，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灵他是安慰者，是保惠师，他常常带来许多对我们灵命的复兴。可是圣灵，耶稣曾经说过啊，不是，施洗约翰曾经说过，他说我来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在我后面要来的那一位比我的能力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解鞋带也是不配。他来要用什么为你们施洗？他来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所以神耶稣基督来了，要用圣灵跟火为我们施洗。我们通常非常喜欢圣灵为我们施洗，可是我们以为火为我们施洗是什么？我们有我们的观念，我们有我们的观念。我过去以为火的施洗呢，就是里面很火热，里面很火热，为耶稣，我要为耶稣好好的火热，好好的去做。可是呢，这十几年来的追求，我发现火的施洗并不是这样。感谢主，我读到有一位我们的前辈，他有这样的经历。那这一位前辈呢，我讲一下他的经历。这位弟兄他是我们所谓的有人称之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位传道人，他就是大卫杜普雷西，有的人称他为吴寻杰先生。大卫杜普雷西他是年轻的时候他就对神有一个极大的渴慕，所以神把圣灵浇灌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能够说方言，他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在非洲南非，他本来出生在南非，或者到美国去，世界各地都邀请他。他服侍了主25年以后，有一天他感觉到里面有一个极深的不满足。他说，那我服侍了主25年，每次主好像有很多神迹的彰显，可是这些神迹的彰显呢，并没有带给别人或是他自己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他说他渴望，他已经厌倦这样的光光仅仅是这样神迹的彰显。今天周牧师讲到神迹只是 sign 是做什么的？ sign 是告诉我们那个路要往哪里走， 所以神迹呢，它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指向耶稣，要让我们看见耶稣这一位赐恩的主，而不是神迹的本身。我们当然知道看到神迹我们会很高兴，看到神医治这个病人，神做工叫这个人啊，他可以啊回转，我们都非常的高兴。可是这些神迹呢，你如果从铺门要来到温哥华，你看到这个 sign， 哦，这里是往西雅图，你知道怎么样，你要往这条路走，然后到西雅图知道往温哥华是这个 sign 往这里来，你会往这里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sign 不要只有停留在神迹里边，这是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很喜欢神迹，我们停留在神迹，我们常常讲神迹，可是呢慢慢的讲神迹讲久了呢就忘记了主，甚至跟别人传福音，哇，我们跟讲神迹，佛教徒说我们也有神迹，我们就不知道讲什么了。哇，我后来发现主要我们学习更多的来到这一位施恩的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思想跟观念何等需要被改变。那当大卫杜甫雷西到最后他感觉到他很不满足，他就告诉主，主，我渴望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我渴望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他独自一人来到旷野，在主面前俯伏，然后他就听到主对他说，你要受火的洗，你要受火的洗。他说好，我就接受火的洗。结果呢，在他主他把他的甜蜜跟同在这样的充满着他的里面，他可以安静的在主的同在里面享受跟神相交的关系。可是当他跟神相交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他的朋友怎么越来越离开他，他发现他的有些能力好像不是那么样的像以前那样，然后有些朋友啊，他感觉到他越来越孤单，甚至到有一天他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怎么，我是怎么了，到底是不是什么什么 something what's wrong。 他问主，主就回答说，你不是要火的洗吗，这就是，我不是要用火给你施洗吗，这就是火的洗。原来火的洗呢，就是一个拆毁的工作，因为耶稣来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他要拿起簸箕把什么麦子什么收在场里，把糠秕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火的洗呢，是要烧尽我们里面的糠秕，我们里面。所以说大卫杜甫雷西说，主啊，那到底我还有什么罪吗？主说不是罪，火的洗糠秕不是罪，可是是你那些残余的东西。主要做的是这件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用圣灵给我们施洗非常的好，感谢主，因为施洗圣灵的洗是引导我们来爱耶稣，来亲近耶稣的第一步。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洗，我们里面不会渴慕的，我们对神对耶稣不会有渴望来亲近他的。所以圣灵的洗让我们里面更来爱耶稣。可是除此以外，周牧师讲的，我们不仅仅要满足于那个甘甜的感觉，我们要愿意让主用火来为我们施洗，烧掉我们生命里面的悲情下品，甚至烧掉我们生命里面让主看为极宝贵，让别人看为好像很好的东西。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很严厉的话，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说的，说当日当那日有许多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可是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这是何等严厉的一句话，当我们服侍神服侍一辈子，我们为神传道，为神行神迹，为神行赶鬼，然后帮助了多少人来到主的面前，可是神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对我们不论是传道人或是我们是弟兄姊妹，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 严厉的挑战。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行了这么多神的事工的人，到最后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乃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心意。这几天有一些人参加那个真善美讲座，前天就讲到那个比尔高达也讲到这一件事情。很多我们看起来是神所喜悦的，可是怎么样啊？很多我们看起来是好的，是善的，可是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要的是他来发动，神要来要的是先要得着他的每一个孩子。我们是不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关起门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这么坦然告诉耶稣说，耶稣谢谢你，你我爱你。我们可以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吗？或是我们忙了一天，我们卫生服侍了一天，可是回到了家里面，我们里面那么空虚，我们需要看电视，我们需要用一些别的娱乐来取代，那这就是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所以主要得着我们，他工作是在其次。就像我们有些弟兄所说到的，对不对？我们要为神做工，需要让神借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若不让神做工，我们就不能为神做工。其实神要我们做什么，即怕是这个事那个事，都要主自己来发动。所以主要做拔出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如果你来追求主，你越来追求主，你就会越多的发现我们生命的残缺，我们生命的破口，我们生命的一些杂质跟累赘，这些都是主要用圣灵跟火来为我们施洗。当然是火的施洗，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孤单，会难过。我记得我刚来追求差不多第三年有一位以前认识的朋友他就告诉我说，哎呀，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以前看到你很有火，怎么你现在火呢都快没有了？然后呢又过不久说，你根本没有火了我说我对我跟王师母说，哎，我都没有火了，我里面的火好像都没有了。王师母跟我讲了一句话主不要还我了，主要从他来的火。主啊，真的我们里面有很多我们自以为的，我们自以为那个就是火对，大卫杜普雷西问主说，哇，我怎么火热都没有了？没有二十多年前那样的大声的在你面前喊叫，大声的握着为你服侍。可是呢，主说圣灵的火不一定是你感觉的火热，圣灵的火是主自己在做拆毁的工作，在做烧尽的工作，在做炼尽的工作，好叫这个器皿能够真实的为神所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来追求主？为什么我们要来等候神？我只能告诉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等候神，我们越不过去，我们跨不过去，我们有我们太多的看见，太多的思想，太多的纪念，这些都拦阻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然神的话，神的话可以光照我们，神我们把神的话背进去，可以改变我们一些的思想。可是一样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要给神时间。我们等候神不是我们神不在，我们要等候他来，神已经在我们当中，神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所谓的等候神 waiting on God,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势力，就像 waiter, 你 waiting on guest, 你要怎么样的 serve 你的那些客人，你等在那边。我们等候神也是这样，神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在他面前安静，在他面前安息，让神的灵坐在我们的里面，让他的灵运行，他的光照耀我们。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我们等候他。我知道最后讲一个例子，我们要学习等候神的功课是很真实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那我要讲龙教士的一件事情，因为最近牧师去 大陆遇到了一些荷啊，遇到荷兰的姊妹啊，他就提到啊，牧师有跟他提到啊，碧阳寺，荷兰的碧阳寺，然后就要谈到龙教师在碧阳寺的啊这个经历。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时代，当时呢，哇，共产党呢打到了，快到打到碧阳了。那时候龙教师跟以色列姊妹呢，他们在那边传福音。有一些弟兄姊妹告诉他们，龙教师跟以色列姊妹说，你们赶快离开，因为共产党要来了，你们赶快离开。可是龙教师他就仰望耶稣，当他仰望耶稣的时候，主没有要他们离开，所以他就待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赶快去做，我们就受不了，对不对？我们没有，我们就没有办法。哇，比如说一件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比如说前几天我出了车祸，哎呀，24小时要报 ICBC， 哎呀，我最后一分钟，哦，什么那个还没有办好啊，我就很着急了哈。我觉得这个是关乎生命攸关的事情啊。可是龙教师他就是仰望主，我发现当他仰望主了以后，后来他就留下来。后来共产党进城了，他就把他们找去说，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的间谍啊，他说我们不是美国的间谍，我们是来服侍神的。他说你们这到底是怎么样服侍神啊，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哦，那是美国的弟兄姊妹奉献让我们来传福音，你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啊，他就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哦，因为耶稣爱我们世人。然后来共产党问他说，你到底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啊，那你这时候怎么讲，哎，就好像在问耶稣一样。他就告诉啊这些人说，哦，那个不管是国民党是共产党，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他说一批一批，这一批的啊问话，还有很多人在那边听，那个人走了又来下一批，他就在那边讲耶稣。我感谢主让他在那边讲耶稣。我不晓得以后魏牧师到碧阳区会看到多少人，也许会遇到一些人啊，以前听过有一个宣教师啊，他讲耶稣，或是他的父亲他们讲到耶稣，他们来认识耶稣，也不一定，对不对？我们相信主所做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可是一件事情，如果龙教师当时没有那个生命，没有仰望主的生命，第二个他仰望主没有那个生命可以留下来，那个生命那个都是生命的功课，他今天没有了，没有办法对那么多的中共产党的那些军人讲耶稣。所以主要用器皿，他不是要用一个宝丽龙杯，有很多人说我被主用一次就够了，就谁用谁丢，可是不，主不要我们做这个，主要做我们，让我们做那个贵重的器皿，是经得起承接他荣耀的器皿。虽然我们是瓦器，可是呢，至少呢，可以有那个容量，让主的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主的荣光可以从我们流露出去。所以我们的等候神，就是让神有机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今天只做见证，有很多的时候里面翻滚，里面过不去，思想过不去，可是当我们等候神，安静聚会结束以后，我们里面那么的喜乐，那么的开朗，很多的问题都怎么样一一的被解答。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要做的是极其荣耀的工作，他不仅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他不仅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邪情私欲，他更要让我们这个每一个他的孩子充满着他的荣耀。所以希伯来书说什么呀？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那个荣耀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已经被更新变化，就像保罗所说的也是同一件事情，更新变化，我们越来越查验何者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愿意这样的被更新被变化，我们主的荣耀主的性情就不断的铸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走这条路会有时候会遇到，很多时候遇到别人的误解，也会遇到火的喜，有时候人要你做这件事，可是你里面没有那个感动， 我当然是，我不是说你在学在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学习顺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可是有时候以前过去的朋友要你去做这个做那个，可是这不是你要神要你做的。我们要学习安静在主的面前，有时候没有办法讨别人的喜欢，可是你知道你是讨神的喜欢，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他面前。主一定要把他自己荣耀的生命做成在你我的身上，因为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愿神祝福大家。